美国国务院点名批评中联办五名官员，同他们有商业往来的机构将会被制裁。美亚逃税风暴还未平息，章子怡亦都出大事。川普接受霍士采访是这样形容习近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2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20号也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第二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报告，对中共当局在这次选举入面采取各种手段剥夺港人表达意愿的权利表达关切，并且点名批评五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破坏了香港的自治。此前这五个人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去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 Hong Kong Autonomy Act 要求国务卿向国会定期通报实际帮助中共破坏中英联合声明或者香港基本法承诺的海外人员。上述的报告就是依据这个法案而提交的。报告指出，中联办是中共在香港展示影响力的主要平台。陈东、何正、卢新宁、谭铁牛、尹中华这五名中联办副主任的行为削弱了香港自治权，又多次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入面所承诺的高度自治，包括发表声明宣称他们有权监管香港内部事务。报告认为这些行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报告除了点名批评日前的立法会选举之外，还关注中共不断破坏香港的民主体制和削弱公务员、司法、新闻、学术等方面的自主权，并且指出这些方面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声明中警告说，故意和报告中列出的个人从事重要商业交往的外国金融机构将会受到制裁。根据香港自治法案，制裁手段包括禁止美国贷款、外汇交易、地产买卖、出口和转移，并且对机构行政人员进行制裁等等。普莱斯最后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为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发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够履行他的义务，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他的责任。今年3月份曾经有24名中港官员因为侵害香港自治权被列入香港自治法案的制裁名单，包括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等等。而早在去年的10月份，特首林郑月娥、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人成为首批被制裁的官员。林郑月娥曾经披露，因为受到制裁而没办法获得美国签证，亦没有银行敢同他开账户，工资都是以现金的形式领取。12月20号，网红主播薇娅逃税风暴骤起。同一日，汪峰和章子怡退出共同投资公司的消息亦都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表示，不是婚姻出了状况就可能是下一个薇娅。据企查查的 App 显示，12月17号汪峰、章子怡、海清本名黄怡退出新影佳影新怡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行列，在退出之前分别持股 2.25%。章子怡和汪峰目前有关联的公司只是剩下南山竹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由于过往在娱乐圈入面夫妻退出共同公司通常意味着感情已经出了问题，要开始做财产分割，所以引发两个人可能会离婚的猜测。亦都有人认为问题恐怕更加严重，指出上一次这样做的是薇娅夫妇。企查查 App 显示，在薇娅被指偷税漏税遭到重罚之前，薇娅夫妇合资公司杭州一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注销，注销的原因是决议解散。 目前薇娅遭到当局全网封杀，佢喺微博、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等平台嘅账号都被封禁，平台上面以往嘅直播历史被全部删除。章子怡若果步薇娅嘅后尘，可能意味住演艺事业嘅终结。中共近嚟频频出重手，将佢所认为嘅劣迹艺人、失德艺人全数封杀，同时仲因为偷税漏税封杀咗多名网红主播，令相关嘅圈内人士人人自危。大陆媒体《新京报》引述财务部门嘅人士透露，除咗雪梨、薇娅等等主播之外，仲有部分嘅头部主播亦都被查出偷税漏税，以致数额惊人，至少几个亿。税务部门人士话，各方面商讨咗公布其余头部主播嘅时机，具体处罚唔会喺同一日公布。继美国为首嘅五眼联盟发表声明，对香港民主遭到侵蚀表达严重关切之后，七国集团同欧盟亦都表达咗相同嘅立场。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同日本七国嘅外长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12月20号就此前一日嘅香港立法会选举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指出减少直选席位同设立资格审查程序，严重限制咗选民可以选择嘅候选人，损害咗一国两制原则下面嘅香港高度自治。声明话，我哋再次强烈呼吁中国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同其他法律义务，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嘅基本权利同自由。我哋亦都敦促中国同香港当局恢复对香港政治团体嘅信心，停止无理由打压嗰啲推崇民主价值同保卫权利同自由嘅人。12月19号嘅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选举，泛民主派人士几乎全部被排挤出局，一些人入了监狱，一些人被逼流亡海外，一些原本希望参选的人被中共认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标准而被取消参选资格，而另外一些人就决定抵制这一场选举。这次选举入面最能够直接反映民意的地区直选投票率只有 30.2%， 比2016年的选举大跌28%。而这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为历届选举的新低，比上一届选举的投票率几乎少了一半。流亡德国的香港运动人士邝仲晴向德国之声表示，低投票率传达出一个清楚的讯息，也就是所有香港人都认为这个所谓的选举是个骗局。他说，冇人认可呢一次选举，拒绝承认佢具有合法性，又或者系当选人能够代表香港以及香港社会。美国前总统川普12月19号喺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嘅时候，话习近平系灾难制造者。佢仲批评话，嚟自中国嘅新冠病毒俾全世界带嚟咗灾难。12月19号嘅朝早，川普接受霍士早晨节目主持人 Maria Bartiromo 的专访，当时主持人一度将习近平称为一个灾难制造者，川普在回应入面对他的讲法表示认同。川普仲说，但是我曾经同他关系好好，中国病毒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单止是我们的国家，他们破坏了整个世界。川普在采访入面再次批评了中共多年来在中美贸易入面的不公平行为。他提到了在他任内和中共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向中共征收关税等等的反制措施。川普说，我们向中国收取了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关税。我将这个其中的很多资金都给了美国的农民和制造业者。因为我和中国做出的协议，我们的农民现在很富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中共至今未能够履行2020年1月份和美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统计说，截至今年9月30号，中共只是完成了他承诺的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采购量的 60%。不过外界分析，川普已经大为扭转了历任美国总统对中共的衰政政策，以实际行动为美国带来了实在的收益。 佢嘅以实力求和平嘅外交策略，亦都令美国赢得咗更加多国家嘅尊重。对于近日掀起嘅抵制北京奥运嘅声浪，川普表示：我希望睇到我哋伟大嘅运动员去赢得每一面奖牌。川普认为，要反制中共，美国完全有比抵制奥运会更加强有力嘅手段。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受到中共嘅持续打压，反而令到立陶宛同台湾嘅互动更为热络。据自由时报报道，立陶宛25间厂商12月22号将会首度参加台北国际食品展，其中包括5家啤酒商。立陶宛啤酒是台湾人最喜欢的立陶宛商品之一，其中的一间厂商立陶宛知名啤酒品牌 Wolfas Egelman 日前刚刚传出消息，受到中共的打压，大量订单被取消。但是公司的总经理表示，希望政府能够长期支持台湾。立陶宛农业部亦都表示，若果明年的疫情趋缓，期待可以由部长维纳卡斯率领厂商组团访问台湾。立陶宛日前仲宣布同 PC Home 合作，扩大经营台湾市场。西安因为出现新冠病毒疫情，公共场所加大咗查验健康码嘅工作。因为用户嘅访问量激增，导致一码通系统喺12月20号崩溃，好多民众冇办法正常上落班。从12月9号到20号，西安最新一轮疫情累计通报本土确诊病例91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单单20号的一日就猛增42例。不过由于中共官方一贯隐瞒疫情，实际的数字还无法得知。西安疫情也都扩散到北京，12月20号北京通报新增1例确诊病例，患者从西安搭飞机到北京。目前患者的居住地通州区宋庄镇全面封闭。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